我们今天就来讨论思考这一章的圣经节那我们这里到11:15，然后休息15分钟11:30到12点，我们可以分享来讨论。那上一次我们查考第一节一直到第11节，那第一节开始就是在讲。我们要同心合意，所以第二节，如果我们看第二节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把福音传给腓立比教会，建立腓立比教会，对他来讲他感觉到最大的满足就是教会大家能够同心合意，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庭嘛。那我们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如果小孩子大家很和睦，那当父母当然就很高兴了。那如果小孩子大家都不和睦，当父母的就很忧伤了。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给腓立比教会，属灵上来讲，他好像在当父母。所以他劝腓立比教会要同心合意。那其实腓立比教会从开始信耶稣就同心合意了，所以第一章的第五节同一天一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但是在教会里面要达到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实在是不简单了。因为有时候一个家庭5、6个人3、4个人都很难同心了。所以我们如果看使徒教会3000个人同心合意，这是神迹啊。3000个人怎么有可能神迹同心合意呢？那为着要同心合意一个最基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在第五节你们要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想法，到最后如果跟主耶稣一样，那就对了每一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想法不一样就很难同心同心还是可能的怎么做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想法跟主耶稣想的一样就对了调整我们的观念跟主耶稣一样，这样就对了那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为什么要同心合意我们的劝勉要在基督里面。当然世界上的人他们也会劝人看开一点这样这样。但是世界上的人在劝人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里面没有神那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劝勉别人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基督里面，就是用基督的话语，用基督的爱心这样在劝人，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劝到最后就是要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宰这个叫做基督里面的劝勉。那下面爱心有什么安慰这里讲的爱心也是在主耶稣里面的爱心要彼此互相的安慰。那圣灵有什么交通所以我们在交通也是圣灵的感动运行在交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大家都会很感动，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那相反的 啊，如果我们这个交通不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心中里面哦，不会有那个灵的感动，那我就知道哦，这个不是圣灵里面感动的交通，啊、哦。所以为着要同心合意，我们需要彼此互相劝勉，互相安慰，互相交通，就是要有互动，要达到同心合意，弟兄姊妹之间要互动，如果没有互动就很难同心合意。那这个互动必须是良性的，这个互动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这种互动的方式，那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在学习圣经，就是学习信徒之间怎么互相在互动，那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话、基督的爱、基督的圣灵为来带领我们这样。好，那我们现在看，从第三节开始，要同心而已，不凡事不可结党。什么叫做结党？我们大家可以等一下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结党？大家有意见都可以发表。如果结党就不容易同心了。这个结党就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所造成的一个小团体，应该可以讲就是结党。比方说在教会里面，主耶稣接纳每一个种族，接纳每一个文化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某一个种族，强调某一个文化，那我们就会排斥其他的种族、其他的文化，那这样就很难同心，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尽量不要强调我们的文化，因为这个不是同乡会，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不同种族、不同的文化里面，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所以结党很可能是一群人都是好人，但是他只强调他成长的文化，那不同文化的人也打不进去，那看从外面看起来，这群人就变成一党了，那教会就没有办法同心了。那这个结党也可以指着说，不同的嗜好。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嗜好，这没有关系。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不是不同的嗜好，比方说，这是比方了，不是讲二百，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礼拜六中午都结在一群，当然打高尔夫球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在教会就是一个家庭嘛，那我们在家庭里面，即使你有两个小孩子，我们还是希望家庭每一个人都能够互动。那我们如果强调某一个特别的嗜好，那变成这个就因为嗜好就结成一党了，别人就没有那个嗜好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以基督的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变成结党，因为地域、因为嗜好、因为种族、因为职业、因为经济关系、一党一党，那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同心了。要把这个打掉，就是要以基督为中心。那下面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知道所谓世俗，什么是世俗？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喜欢追求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参加一个团体，常常需要在那个团体里面被肯定，那我们才会去参加。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来教会的目的不是这个，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主要是来敬拜神，来跟神亲近，第二个我们来教会是来爱别人，分享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要别人肯定我们，最重要是神接纳我最重要，别人用爱心来关心我，这最重要，而不是社会上的人的肯定，如果我们在教会寻求社会上人跟人的肯定，有时候我们就会走有一点方向会偏差了， 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一般不把社会的头衔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是弟兄姐妹。虽然有安立长老之事，但这个圣职的后面呢，都是服事，跟主耶稣一样要谦卑服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把社会的头衔带到教会来，我们一旦提升了某一些人，就等于压下某一些人，这样就不是很好。所以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好，那下面说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也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好像身体的每一部分，脚有脚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十个手指头不同的功用，但是每一个部分都是需要的。有一些手的功用脚做不来，脚的功用手做不来，眼的功用嘴做不来，嘴的功用眼做不来。所以谦卑就是认清楚我们只是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能够承认别人的价值，承认别人的重要。那这样教会才能够同心呢。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很难谦卑下来，因为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都不如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有时候那个优点不是我们比得上的。那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培养的年轻一代就是个人主义，一切都是以我做中心来考虑。那不是单顾自己的事，就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也考虑到别人的事情。那这个不单顾自己的事，也不顾别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跟那个好管闲事不一样了。好管闲事是出于好奇心，想要去知道别人的隐私，但是这个不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是我们想要了解别人，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他，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我们了解那个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暗中的带导，或者用实际的行动去关怀他，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好管闲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帮别人祷告，不愿意拿出行动来帮助别人，有很多事情我们就不需要知道。所以这个，不要单顾别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那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第六节，这个基督的心就是往下降，这是有基督的心。我们前面讲的，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就是往上升，我比别人强，这个就是虚浮的荣耀。那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这也是往上升。但是基督的心是往下降。往下降是什么？他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在天国嘛，到虚己取的奴仆，他成为人，所以神成为人，这就是往下降。然后他成为人，他不是成为高等的人，他成为木匠的家庭，中下阶级，这个就是往下降。然后再往下降成为仆人，然后再往下降成为罪人，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在面对教会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主耶稣，就是往下降。那这个往下降，我们才可以服侍别人；往下降，我们才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往下降，我们才能够跟主耶稣一样洗别人的脚。那这个教会才会同心。所以这不简单啊！你看我们现在整每个人所想，就是要进入中产阶级，在那个进入高层社会，往下降就是走相同的方向，相反的方向。那这样我们学习基督的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第九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往上降的结果就是神把他提为至高。所以主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最大，就是谦卑服侍人，在天国就是最大的。那这个谦卑服侍人就是往下降，那这在神的国就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谦卑跟主耶稣一样，这并不等于我们的价值会受亏损，因为在神面前呢，这是我们是最大的，最大的荣耀。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13节，就是说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告诉我们，信仰这一条路要恐惧战兢才能够走完。这天国路从埃及地要走到迦南地要下功夫，要很认真，我们才能够走到迦南地，才算得救。也就是说，在我们断气的时候真的主耶稣会派天使来接我们的灵魂回到天上，这个叫做得救。那恐惧战兢就是说很谨慎的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如果我们想一想看，大家猜猜看，厄尔麦教会有几个信徒？厄尔麦教会有几个信徒？对，201也是200，299也200。厄尔麦教会有几个信徒？223好像不太对，厄尔麦教会有几个信徒？还有没有？试试看。厄尔麦教会有几个信徒？你用那个电话簿，我们最近要印新的电话簿，你上去数大概有几个信徒？大概280个。对，大概280个。那我们灵恩会我们灵恩会最多领杯大概多少？有到200。大约200190、200，那是最多的记录。那平常安息日大概多少？130到150。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厄尔麦教会我们牧会的区域里面安息日参加的人数大概一半。然后灵恩会一年两次的灵恩会参加的人数大概是60%到70%。那这个简单的数字就是给我们一个了解，就是信仰生活真的是不简单要持守到底，到底我断气的时候信仰还持守得住是不简单的那这个就是人生的盼望。所以要谨慎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好，我们现在回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从14节开始就在提到信仰生活。第一个，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们等一下大家来讨论为什么会发怨言，那怎么样才不会发怨言。这个发怨言其实是内心的一种表达内心里面有苦闷，有什么东西你受不了，你就把它讲出来。那为什么不要发怨言？发怨言跟什么，跟什么相反？感谢。如果我们会感谢，我们就不会发怨言。所以圣经说要凡事谢恩，常常感谢就不会发怨言。发怨言就是我们缺乏感谢。那如果我们常常会赞美神，我们就会很喜乐，会感谢神，我们就不会发怨言。所以不要发怨言。 那法院呢跟起争论也会有关系，也就一旦法院人跟人之间就会争论，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在讲，以色列百姓很多发怨言被神灭掉的，他们本来是神所爱的，那个我们可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事，都要做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十二节，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必须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觉得我信仰没有问题，这个是更要谨慎，不然会跌倒。那发怨言呢？不要发怨言了，就发怨言就被神所灭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的遭遇，向神发怨言，为什么神让这个发生，为什么神让那个发生，这个神不喜欢，所以圣经说有没有凡事谢恩，那再回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你们使你们无可指责，在诚实无畏，在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里有几个形容词无可指摘，就是说没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神要我们努力的。然后接下去呢，无瑕疵的儿女 blameless，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缺点的儿女，然后明光照耀，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这个光就是引人注意，就是神的荣耀引导我们的方向，所以要整谨慎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要达到无可指摘，没有瑕疵，明光照耀。然后十六节，将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让神的道理在我们生活中真的表现出来，看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好，那第十八节，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要喜乐。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献祭，我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所以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信心当好像旧约时代那个贡献的祭物，那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物要浇在上面，有时候把血泼在上面，所以保罗说，我被浇在你们这个祭物上面了，牺牲自己我也是很喜乐的。所以他的喜乐就是看到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成长。那从十九节到三十节，就是保罗提到两个同工，一个同工就是提摩太，那提摩太是保罗在真道所生的儿子。那二十二节，提摩太兴旺福音，与我同老，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保罗在做圣工中都有同工了，那有的同工是比他年纪还小的，就是像提摩太，他就在栽培他们。那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服事最好不要一个人，最好要，你看主耶稣派门徒都是两个两个，那这个教会里面服事如果一个人 很容易发生问题。所以我们的教会做圣工一般都是两个两个。那下面呢，一个就是以巴弗提。那这个提摩太跟以巴弗提，如果从圣经看起来身体都不太好，提摩太有什么问题？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提摩太身体有什么问题？提摩太的问题是什么？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提摩太的问题是什么？胃不太好哦。那保罗告诉他怎么样？没有，保罗没有说你要禁食祷告。保罗说什么？喝一点酒啊，大概叫酒比较暖和嘛。所以这样看起来哈，我们如果身体有问题，用一点药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祷告也是可以的哦，那两个一起也是可以的。那下面这个以巴弗提呢？以巴弗提哈，你看第二十六节哈，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所以看起来这个以巴弗提身体也不是很强壮，然后保罗就打发以巴弗提到腓立比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那他就把这个信仰啊，从神来的恩典真理来转达给腓立比教会，让他们能够喜乐。然后保罗就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对这个做圣工服侍神很辛苦的人哈，要在二十九节哈，欢欢喜喜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啊，因为他们是在服侍神，在代表神，所以三四节，因为他做基督的工几乎要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不及之处，所以最后一段就提到保罗的两位同工，他的服事是团队的。那我们现在一起休息到十一点半，那接下去这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大家来分享，一起来默祷。阿们，我们休息到十一点半。我们有什么要分享、要讨论的？第二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哪一节比较有感受的，或者有什么问题要分享心得？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有没有困难？困难在哪里？然后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个有没有困难？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我觉得人发怨言应该要有所分别的。你如果是正面的发怨言应该是好的，你要是都好像人家说你只有都不讲话，然后呢，在那边一直闷闷闷闷，到后来爆发也不太好。所以这样应该有适当的管道给他讲出心中怎么样的话，不然就是一直闷着闷着就不能讲了，
对，
这也不太好吧？
那变成实际的问题哦。正面的发愿呢，你给我解释一下。
正面的发愿呢，像你说心存都是满心感恩嘛，感谢，这个也是一种嘛。那你如果发，如果有些东西。人家说不平则鸣嘛，
对，
那你要不鸣的话，一直弄到，我不觉得说每件事情都会处理得很好啦，
对，
每件事情也是有 可是也应该也有适当的管道给人家发出意见，
是是
都哎呀，每个人都很好的，那哪有可能啊？不可能吧？都一直感谢，我都不觉得。是啊，应该有适当的管道给人家。
啊，这很实际的问题，然后大家讨论看看。
啊，我讲了，就是说，像我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要是说，我就讲了。
是是，没有关系。
哎，教会人都不出面啦，他说因为是跟外邦人结婚啦。
哦。
哎，我就觉得很不平啊。
无啦，我老去参加。
不知道啊，是我后来是因为
讲国语啊，
我争取的，也不是说争取的，我真的很生气呀。
嗯
嗯。嗯。
没有啦，大家都有去参加啦，全部都有参加。
啊，没有啦，我这个当然是那天是很喜乐啦，可是也是因为教会有稍微，当然我们你我不怎么讲，大家都是说要跟主耶稣学，可是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说，人家说情理子，我们现在不是要争取这个慕道者吗？那你这个很现成的慕道者，你又一把给他推掉，我觉得好像。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等到结婚后又要拼命争取，可是呢，结婚以前不理不睬，那我觉得很奇怪。你不觉得做法很奇怪吗？
所以要沟通了，是不是？
可是你沟通，你普通沟通还不行，有时候还很生气的沟通，人家还知道你很生气。
OK。
也不是说不好，结果我也是很感谢，我是觉得很感恩啦，那也不是说不好，我是觉得那天也很喜乐，没有什么不好，
感谢主，所以是正面的结果。
对呀，所以你一直说不要发怨言，人家变成很冷淡的，好吗？不好，对教会就冷淡了啊。
所以这个第一节哈，啊，圣灵有什么交通，就是可以沟通了，是不是？那实际的例子提出来哈，也让我们很实际的来思想圣经的话，在生活中要怎么行出来哈。所以发怨言不等于不要发怨言，不等于说有不同的意见不能讲了。你刚刚讲了，我们教会逼迫人家去拉人是什么意思？
逼迫人家就是好像就不大理了。
OK， 所以我们有需要哦，要让教会知道哦。那教会因为有教会也有组织哦，就会安排怎么样来帮忙这个需要。
对啊，就是说
啊，不同的意见可以沟通了。哎呀，对啊，所以现在写在黑板哦。这个礼拜六联恩布道会，大家去邀人啊，邀有没有跟 Johnny 以前那样的人来？更多人来慕道啊。对，世界太严了。哪一条要拿掉？你建议一下。对啊，哪一条要拿掉？
第七
条
太
严了。第七条拿掉。哪一条要拿掉？
所以我这样开始哈。我年纪哦，已经稳定了。所以我心里说，我要拿那个可以来一次。
蔡太太。
啊。这下
期见。哦，这是这样的哈。最后审判当然是神嘛，哈。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来了解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这样讲的目的主要是要让人来寻找得救的正道，因为如果我们在台上说哦，不要给这样也可以上天国的话，那变成也不需要信耶稣啊，只要行善就可以上天国，那这跟圣经讲的就不一样了。哥尼流虽然行很多善事，神向他启示，你要讲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叫你跟你的全家可以得救， 所以很显然哥尼流的行善并不保证他可以得救。那彼得到他家以后就介绍主耶稣啊，然后他就得圣灵，然后就洗礼、哦、所以我们是从历史的事实再来对照、哦、比尔盖行善很好，但是如果他要得救，他应该是要照着哥尼流的路线来走，是这样。当然最后审判是神、yeah. 哦、是这样、哦、好，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祷告来结束。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